华严经讲啊，依据一切了，算它干什么了？算它干什么？凡是不可知数的时候了，你就不要去知了。说那个甚深的法门你通达不了，静下来想一想吧，就想想你的现前一念心吧。越深的不要去钻牛角尖，你静下来就想，从你最浅处的入手。咱们说现在我手往东方世界走啊，咱们现在往西方世界，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啊，连到中国大陆、台湾，你都这么一想，你只要这么一想，只要你一作意，他们都在你心上呢。这个数字怎么算？你心在哪儿呢？是你右体，在右上的心吗？那个世界怎么进来的？你心里怎么去的？你这可以想啊，这都是可以想的。你怎么能想得到？你怎么能想得到？你能懂得这个了，你就知道了。说你的心呐、啊，跟那个净土，当你念他名号做观想的时候，已经跟那个阿弥陀佛世界、跟那净土结合到一起了。算他们净土的数字，那这些个已生的到别的世界度众生去，还未生的现在将来要生去，将来要生。像我们这些个念佛的人道友们，如果你真正相信信念不疑的话，今生未生没关系啊，来生继续念继续生啊。说来生能做得主吗？你放心，六方佛保护你呢，阿弥陀佛经保护上你呢。还能说你嘴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你那个心的种子送去，这无量的光明会照到你的呀。你在那光中所说，你只要念过了佛了，你再离不开了。就这一点可特别千真万确，一定要相信，一定要相信啊！我们所说的这些个数字，我们可以用个这个，今天有个比喻吧，像那个你拿这个一滴的水，这一滴水跟大海水相比啊，谁都懂得了，这个一滴水啊，那是少的太少了。我们是用这个一滴水来比大海。它的究竟分量差多少呢？怎么能再辨别它这个分量究竟呢？但是这个是巧妙的一个意见而已了。但是它一滴水，它具足了那整个海的味道了，就是这么个含义了。虽然是一滴水，一滴水它也概括全海了。海水不论它好的或者就是这么个味道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形容着古代的人呢，形容着大和小，多和少。在印度的比喻啊，他就这样来比喻的，这就是算术，拿算术比喻的。那么这个啊，再重复说一遍啊，说像目前连尊者这样的大神通，他来算算阿弥陀佛成佛在极乐世界第一会初会说法的时候，初会说法的时候啊，那好多的声闻，好多的菩萨参加了，算一算，可知数吗？不可知，那也不必算了，行。大海水取它一滴而知全海的味道了，就这样一个含义，别往这样说啊，这是不可计算的，不可计算的。那么就说了这个俩，这一个最后的比喻就是阿弥陀佛的光和阿弥陀佛的寿命，就是这个样子来计算，这个来计算。劫也好啊，经过多长的时候，处所也好，整个的是个化景啊，什么化景啊？什么化景还得计算它好多时候好多数量吗？不可计算的，不可计算。但是它又却事实的，事实就是这。咱们现在咱们住的这个世界，咱们的一个寿命也好，咱们生存的一些条件好，随便整个变化，整个的实体来说，它是无常的，是变化的。说佛法说一切法都是在运动的，都是不停歇的，不是这个恒星那个恒星，只是没有恒星，没有永久的，没有永久的。那实相摩不刚才不说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吗？寿命无量，那么戒经里面讲，这观世音菩萨怎么继位呢？观世音菩萨再灭度了之后，大势至菩萨怎么继位呢？还是对着有量的说无量的啊，我们计算不出来，但是一定还是有量的，一定还是有量。是这样的，无量光无量寿，那么十二种光，哪一种光都无量的吗？那它必定还是十二个，它怎么举一百二十个光还是有量的？这是只举阿弥陀佛的光啊。同时的，现在住世的有三十五佛，咱们念那个三十五佛是现在住世的佛，都入世放光啊，都入世放光。那种境界，咱们怎么说呢？就玄了，玄了，说太玄乎了啊，说太妙了，这个都不妙，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念心最妙。如果你这个找不清楚了，不要去找了。就从你自己现前一念心去认识他吧，啊，信不是向外头，信心 是心里现前的一念心，这些个境界都会你在你心里显现，就像那个镜子，一面镜子一照现了，现了就完了，那么境界没有了，它也没有了。这是比喻啊，可不是我们心就是一个镜子，那镜子那就空了，什么都没有，真正是那心那是没有的了，那修什么智慧的意思了，一照就没有了，它不起分别声。这就是那个华严经所讲的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就叫佛法不可思议。佛法不可思议你不理解，说你的心心法不可思议，说回来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不可思议，你自己掌握不住你的心。现在你别打妄想，别打，我今天修行，你不这么想啊还好一点，你这么想啊，妄想一个跟一个来，越自私越多呀。所以说断除烦恼从征病啊，趋向真如已是邪啊，道理含义就在这里头。这种道理我说的说过火了，说多一点了，这个越说越说到华严境界去了，不必这么想了，反正知道这个数无量啊，折劫折无量就有事去了。那过去有这么个故事啊，然后今天啊，去年我们去朝天龙山，浙江宁波有个天龙寺，朝天龙寺，这是佛教的道场，是大道场，不可思议。过去是宋朝嘛，是明朝，我记不起了。他们有个主寺，这个庙上的一个老和尚，很了不起。我们大陆的规矩啊，早晨起来到初一十五，和尚一定穿上衣，穿主衣，穿红衣，穿上袍，到这个伽蓝维托。叫朝四圣啊，朝四圣。那么伽蓝菩萨那儿，那个就是礼礼伽蓝菩萨，在礼礼维陀菩萨，那么在礼礼大圣紧到罗王菩萨，在那么在礼礼主堂，过去历代老和尚都要去礼一礼，这叫朝四圣啊，四圣。那么这位主持，这位大德了，他也去礼啊，到初一十五他礼。那么这前头呢有个小和尚，小侍者。给他提个灯笼，他见这个老汉每分礼四，有这个四圣的时候，就嘟嘟囔囔念了很多，怀疑的老念什么，好像不是功课本上的了，挂着他们不停地念。昨天他实在忍不住了，他老和尚，我请问你老人家，你每天在拜四圣的时候，你念的是什么经啊？是什么咒啊？我怎么听不清楚啊？经不是经吗？咒不是咒？说在什么地方啊？老汉说啊，我没听到，我没听到。他说我每天礼拜四圣的时候，我说念念那部华严经啊。小孩说那华严经八十卷这么厚，我又拿不，你就抄四圣正点，你就把华严经念了。老师说你不相信呐、啊？我是有点信不进去。老师说好啊，那么就试验一下啊，大宗集合不要多，八十个人就好了，集合八人。他说好，你一人拿一本，人拿一卷，那老师就坐那念，老师也拿一本。他念完了，跟他那四圣说：“你就问吧，从第一个拿第一卷的问，第二个问第二卷，你看我念的哪一卷？”他问这班，他说：“你听老汉念的。”他老汉念我第一卷呢，念完了。他问那第二个呢，那个人说：“还是念我第二卷呢，念完了。”问到八十个人，八十都说老汉念的是他那一卷，大家理解没有？这就叫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这叫一即一切，他可是念的一卷，哪一卷呢？哪人听的就是哪一卷，哪人听哪。对你说是念你名，对他说念的那一卷。佛说法度众生就是这样的啊！你说啊，佛是对我说法的，那个听的是对我说法的。说四恶寒，那佛说的四恶寒是最妙法了，因为了生死啊。那学华严的时候，华严是最妙法了。说法话就说法话最妙法了，没有一法不妙。对病下药，你什么病啊？吃了就好，你好了那就是那个药。那这种情况呢？大家就这样理解，就这样理解啊。他们古来是有那个十行定下呀，人看书，他一看刮翻呢，他一看他那眼，咱们看一行都还字还没看清楚呢，他十行一看都是十行。先是满清末年的时候，做湖北总督那个张子栋啊，他就十行不下。他那个我们在那个长春时候，他的第四代的孙子，他讲他祖父。就是这样的程度。他说他祖父到琉璃厂在北京去买书，叔父都知道了，他买书他要看一看，说张大人你不能看，你要买就买。他说那为什么？他说买书我也得看一看。他说你看完了我这书你就不要了，你从来没买过一部书啊，你到那么寡是看呢。他把这么一页一翻出去嘛，后来在那个午门呢，他下了早朝，冲着门呢，他们住那个丞相胡同， 他的这个我们这走了这个前门大街，走完了转到他的胡同去，回来他就把这个过年的孙姐说每家门上的贴幅对横批是什么，他回来一家一家写，他测验他的智慧，完了就在他底下那些个差人呢就拿着满街去对啊，一个字不错，就是这种境界都有啊，这就是持恒并下。那叫什么呢？我说他过去生可能是个喝个大杯水或者喝个地藏水，哈哈，他那智慧他一看一目了然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我讲这个故事就大家要信了。嗯，佛教呢不要听人说是迷信，迷的人绝不信呢，什么都不信。迷的人信什么？你们大家想想看，那这真正迷了，那怎么迷的呀？疯子，疯子信什么？疯子他失去理智了，他信什么？咱们虽然是有理智，也什么也不信。咱们要信的，眼睛看见的，耳朵听到的，手里摸得到的，这差不多。但是没有第三种，他不信。我们这样人，我一个太多了，他们抬杠这佛法不信呢，他们骂呀污蔑，我说你骂遭罪了。当然是我六亲眷属了，但是当和尚真没出息，骂很多坏话。我说你半个三百要下地的，他说我不怕下地，我说你怕也不行，你半回就算了。你要怎么着呢？要怕了就忏悔，忏悔。他说我不看见，我是不信的。我说我说几个不看见，你非信不可。他说你呀，你说不出来，你再说我也不信。我说你爷爷你看见没有？我爷爷我看见了。我说爷爷的爷爷你看见没有？说没看见。那你信不信？他瞪眼瞅我，我信不信？要没有你爷爷的爷爷，你爷爷当孙的时候没有你了，那你当孙的时候看见你爷爷了，你爷爷当孙的看见他的爷爷，你就看不见了。如果他没他的爷爷，怎么会传到有你呀？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啊。我说明朝你信不信呢？他说那当然有了，历史有了。我说你看见了吗？你摸到了吗？你听到了吗？很多事物了，我没有见着的，没有听到的，手里没摸到的。前人所经验过的你一定得信，一定得信。说像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净土法门那么多的求往生的，把我们传到东土来那么多念佛的求生往生的，你说你没生你不信，让你业障重，你信不信也没关系了，不能说你不信了这个法就没有了，不会的呢，不因为你不信这个法就不存在了，那是你的业而已了。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能够就能深入了，就能深入了啊！佛法啊，无边无无难呐、啊，唯信能入啊，信才能入，信完了又发愿，发愿了往往生，信得及一定能往生，信得及我发的愿，愿不落虚，过去的是证明太多了，愿太多了，这些赞叹的前面都是佛的这个正道了，乃至于那些个赞叹佛光、赞叹佛寿，也赞叹那些个众生了。那都属于正报，现在以下的就说他的依报啊，你比如这极乐国度的这个七宝祝寿啦，七宝恒寿啦，乃至八功德水啦，一切的种种的设施吧，金树啦，人树啦，琉璃树啦，玻璃树啦，珊瑚树啦，玛瑙树啦，多了，寡树分多少种，有的树是一宝，有的树两宝，有的树乃至于七宝合成的成了一个树，我们这个树的叶子呢、枝干呢，都是众宝所合成的啊。这一段文咱们念一念啊。有的人树金叶花果，毁琉璃树玻璃为叶，花果已焉；毁水晶树琉璃为叶，花果已焉；毁珊瑚树玛瑙为叶，花果已焉；毁玛瑙树琉璃为叶，花果已焉；毁砗磲树。众宝为业，华国已安；回有宝树，紫金为本，白人为梗，琉璃为枝，水镜为条，珊瑚为业，玛瑙为华，砗磲为宝为石；回有宝树，白人为本，琉璃为景，水镜为枝，珊瑚为条。玛瑙为业，砗磲为华，紫金为石。回有宝树，琉璃为本，水镜为梗，珊瑚为枝，玛瑙为条，砗磲为叶，紫金为叶为花，白人为石。回有宝树，水镜为本，珊瑚为梗，玛瑙为枝，砗磲为条，紫金为叶，白人为花，琉璃为石。回有宝树，珊瑚为本，玛瑙为梗，砗磲为枝，紫金为条，白人为叶，琉璃为花，水镜为石。 回有宝树，玛瑙为本，砗磲为梗，紫金为枝，白人为条，琉璃为叶，水晶为花，珊瑚为石。回有宝树，砗磲为本，紫金为梗，白人为枝，琉璃为叶，水晶为叶，琉璃为条，水晶为叶，珊瑚为花，玛瑙为石，行行相直，耿耿相望，枝枝相准，叶叶相向，华华相算，时时相当，荣彩光耀，不可胜似，清风释发，除无音声，微妙工商，自然相合。大家听听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啊，不是别的了，只说一个树，说一个树啊。说近面呢，咱要自己亲自看见，会眼花缭乱。不像到这个花枝上的树去了，咱看看实在的这棵树，就这棵花，咱把它变成树。要像这样的，它要放光，而且还说法。如果站在这么个这个花，它要发出声音来，不管说什么法，或者咱们家吓跑了，或者是啊怪了啊，或者说是那讲究说法神通感应了，又扯到那上去了，完全不是，完全不是，这是意境啊。对，知道那个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成的吗？愿力成的吗？一正二报都入世啊！啊，那阿弥陀佛那个锅里头啊，我们珠宝行说就是金人、琉璃、玛瑙、珊瑚、出湖泊这些东西所合成的了，就七种宝物。这种宝物因为它有光明的，宝物有光明。那么有的是一种，有的是三种，有的是七种，最多是七种，那组成的。这是佛国的美丽风光。就跟你们到那个公园里头看各种花枝一样的，但是这个草本的，这个没有实体的，但是这个呢是细胞所合成的，细胞所合成的。这里头说说咱们的看法啊，说看法，咱们说园林吧，园林，咱们那个公园里看，温哥华城花这个花寺，所以说这个寺啊，是香花组成的。咱们到他的公园里看，那个。你看看那个大陆的，咱们到苏州啊，苏州陵园那个亭台楼阁不说，它那个桥都是曲身的，随着那个水。人是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征服自然的，要征服自然的，这是西洋人的观点。他把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，说人的生活啊是跟自然战斗，是跟自然战斗。说人呢，当征服自然。完了，利用自然。咱们希腊是古文化的，那么这种古文化，他们受的基督教育很深的，基督教育很深的。那么他受这个感化，那么西洋人呢，他的自然观，他和着他的人生观，那么他的基础呢，就受的宗教支配，基督教支配。他反正根据圣经的神话故事来认识自然的，了解自然的。他说人呢？跟神呢是相似的，人是怎么来的？是神造的，神造的自然，因此他说人跟的自然的面貌是相似的，那自然界啊，说那是神呢为人而造的自然界，所以这个自然界有很多的生物了，有很多的生物，但是我们说的植物、动植物，有生命没有？它也在生长，植物有没有是动物的？植物是动物的，这个大家可能够，我这么一说可能够有点不相信的哈。我只说个大家到药铺里看一个虫草，冬天是虫子，夏天就是草。那么冬天它就是动物，夏天它就是植物。还有一个药铺也有，但真的没有。咱们这个中国有一种药能够接骨啊，奇效。粉碎骨质，把它糊上，七天完了，你把这个接去，那骨头是长上了。接骨神丹，接骨神丹，怎么得到这面？这是我当劳改犯啊，当劳改犯而知道，不当劳改犯不知道。有一种叫名字叫翠色，翠色就是翡翠那个翠，色呢就是颜色那个色，叫翠色啊。它是在那个树的叶子上趴着。全是绿杆杆上趴着，但它在地上的时候它是植物，你当时把它一震动掉地下来了，它就是动物，一掉地下它就碎了，碎成几块， 这种习惯。你要想把习惯念把都拿起来，那你就拿不到的，马上就没有了，他就跑了，怎么办呢？只要拿起来他一块就行了，他断的里头拿一块，那你那习惯你都得得到、嗯、他刚一落下来，他迅速非常，马上就斗上了，斗上就跑了。而且那种爬就像飞的一样，马上就得不到了，那脆散。那么这种呢，他有自然的就接骨生丹，必须都有脆色。
嗯，
虽然你说它是动物是植物，
嗯，
这是不可理解的。北京光潭柘寺的，不像像这个树在不在了。那弘一法师到潭柘寺，我还问过他，我说这个树在不在了？他说他没注意，有个叫仰树，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啊。